天上星星多，一颗又一颗；地上娃娃多，一个又一个。天上的星星在眨眼，地上的娃娃在做什么？
我在听睡前故事呢。
给想象插上翅膀，让爱走入你的梦乡。睡前故事，
小朋友们晚上好，我是冰洋姐姐。睡前故事的时间到了，赶紧听故事吧。
嗨，小朋友你好，我是哒哒，小河马哒哒，我要和小朋友一起收听睡前故事。小朋友的睡前故事，我的睡前新童话。嘟嘟嘟，
小河马睡前新童话由全国优秀出版社接力出版社特约播出。
啦啦啦，
下面小朋友们要听到的故事名字是洗40双袜子的小波波熊。有人说小波波熊很懒，是吗？我不太清楚，不过听了下面的故事，也许你就知道了。小波波熊啊，很喜欢穿花袜子，花花的袜子穿在脚上，又舒服又漂亮，走起路来可神气了。小波波熊每天都要换一双花袜子，可是他很不愿意洗袜子。小波波熊觉得洗袜子先要把袜子浸湿，再擦上肥皂，搓啊搓啊，最后再把袜子放在清水里过清，这可太麻烦了。可是袜子穿在脚上总要换的呀。小波波熊想了一个办法，他一下子啊买了许多袜子，换下一双就扔在床底下，再脏了就再换一双扔在床底下。就这样，小波波熊的床底下呀堆了一大堆的脏袜子。脏袜子好臭好臭啊，小波波熊的小房子也变得臭臭的了，小伙伴们都不愿意来这儿玩。有一天，小波波熊脱下脏袜子，他光着一双脚，再也找不到可以换的袜子了。这一下呀，可非去洗袜子不可了。小波波熊从床底下掏出一箩筐的袜子，他光着脚板来到河边洗袜子。洗呀洗呀，河边的小花小草们说，小熊，请你以后不要一下子洗那么多的脏袜子，臭死了臭死了。小波波熊继续洗呀洗呀，河里的小鱼小虾和小青蛙们说，
天哪，谁洗那么多的脏袜子，把河水都弄得臭臭的啦。
小波波熊听了很难为情，他低着头拼命地洗。洗完后，袜子被晾在小树林里的细绳子上，一双一双的花袜子迎风飘动，从小树林的这一头一直伸到小树林的那一头。小波波熊啊数了数，一共有80只袜子，呵，整整的40双。小波波熊洗完袜子，他太累了，就光着一双脚板倒在小树林里的草地上睡着了。他睡得好香好香啊。这时一只小獾走了过来，他瞧着树林里的细绳上晾着整整40双花袜子，细绳下面睡着一只光脚的熊。小獾说，
光脚的熊要这么多袜子干什么？
他准是个卖袜子的小贩儿。小欢就取走了两双袜子，留下了一包甜饼。紧接着，一只小星星走过来，他看着细绳上的38双袜子说：真奇怪，光脚的小熊要这么多袜子干什么？他一定是用袜子来换东西的。于是啊，小星星取走了两双袜子，留下了一堆苹果。后来，一位小朋友来森林里旅行，他看见细绳上有36双袜子，就说：
哦，我的袜子破了，而这只光脚的小熊有那么多的袜子，我拿走两双吧。
于是啊，小朋友取走了两双袜子，给小熊留下了许多汽水和果汁。再后来，过来了一辆小推车，一只老鼠推着满车的萝卜，另一只老鼠呢，在后面拾着从车上颠下来的萝卜。他们俩看见细绳上的一长串袜子，高兴极了。一只老鼠说：
这些袜子对我们来说是太大了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们当口袋装萝卜呀。
另一只老鼠也说：
这个主意好极了，我再也不用紧跟在后面弯腰捡萝卜了，哎，可把我累坏了。
于是两只老鼠取下3双袜子当口袋，他们留下了一堆萝卜送给小熊。老鼠们想，光脚的小熊看见袜子变成了萝卜，一定会高兴的。老�鼠们推着6口袋萝卜走远了。这时，有一位画家来森林里画画，他走到细绳跟前，看着上面挂着的袜子。
那么多的画袜子，光脚的小熊在这里开袜子展览会吧？哎，这上面有2双袜子特别好看，很有艺术价值，给我做收藏品吧。
画家取走了2双袜子，但是他给小熊留下了一幅油画，上面呀，画着一只光脚的小熊躺在草地上打呼噜。当小波波熊懒懒地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太阳已经落山了。小波波熊一咕噜爬起来，他仔细一看，细绳上只剩下2双袜子了，而他的身边堆着一大堆东西，就像一个小杂货铺。小波波熊收下最后的2双袜子，他把一大堆东西都装进箩筐回家了。小波波熊再也没有多余的袜子了，他呀每天都得换袜子、洗袜子、晾袜子，他总是脚上穿一双，细绳上晾一双。小波波熊觉得每天洗袜子也挺开心的。渐渐的，小鱼、小虾和青蛙们再也不嫌它臭了，小花、小草们也向它点头问好。洗完了袜子，小波波熊啊，就取出用袜子换来的糖果、点心和饮料招待客人。还有，因为床底下再也没有臭袜子了，小波波熊的屋子变得很干净，大家呀都非常愿意来他家做客。大伙儿吃着糖果，喝着饮料，看着墙上那幅小熊躺在草地上的油画，都会说：
小波波熊，你真是一只勤快的小熊。
小朋友，洗40双袜子的小波波熊这个故事啊，选自幼儿文学60年经典。这套精美的绘本共讲述了30个经典故事。这些故事啊，好些你的爸爸妈妈小时候都听过，有一些啊，爷爷奶奶也很喜欢听的，你可以请他们一起来收听这些故事。 在这套绘本当中有精美的插图，小朋友们可以请爸爸妈妈带你去书店欣赏欣赏。好，让我们谢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故事。欢迎你接着来听睡前故事《知了和蚂蚁》。秋天到了，树叶黄了，开始纷纷落下了。动物们忙着储存过冬的食物。一只知了站在大树上，快乐地拉着琴，唱着歌，过着自在悠闲的生活。一群小蚂蚁排着队，正忙着把它们搜寻来的食物运回到洞里。它们一粒一粒地搬呐搬呐，从早到晚从不停歇，眼看家里的粮仓就快要装满了。
嘿，我说小蚂蚁，停下来歇歇吧，跟我一起唱唱歌，冬天还远着呢。
知了在树上对小蚂蚁说道。
不行啊，知了先生，我们的粮仓还没装满呢，要想过一个能吃饱又温暖的冬天，我们还得忙上一阵子呢。
说完，蚂蚁们继续忙碌着，知了呢仍旧唱着它快乐的歌，知了知了。秋天很快过去了，当树上的树叶全都掉光的时候，北风呼叫着来了，到处是一片荒凉。下过雪以后，地上除了白茫茫的一片，更是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了。树干变得光秃秃的，树皮又干又硬，知了再也啃不动它了。挨饿受冻的日子到了，它浑身发抖。这时候蚂蚁的家里呢，又暖和又舒服，大家围在桌子旁吃着美味的食品。知了哆哆嗦嗦地敲响了蚂蚁家的门，请帮帮我吧，我都快要冻僵了，给我点吃的东西吧。蚂蚁们看知了确实可怜，就开了门，给知了拿来些吃的。知了吃着吃着，脸越来越红，不知道是因为热呢，还是因为害羞，连头也不敢抬呢。小朋友的睡前故事，哒哒的睡前新童话，
好故事我们一起听哦。欢迎继续收听睡前故事。
小朋友们，睡前故事新书《小河马的睡前新童话》《想妈妈的小鸟》出版了。
九只蝈蝈为什么分开就不唱歌了呢？小蜗牛怎样才能亲到月亮呢？小猪的向日葵墙是干什么用的呢？
快到书中找答案吧。
温馨有趣的童话故事，充满韵律之美，适合妈妈在睡前为宝贝讲述。
优美舒缓的睡眠童谣，让孩子甜甜入梦。
小猪刚刚搬进新房子，他想去认识一下他的新邻居，听到了妈妈喊救命，他就赶紧跑到浴室里。啊，妈妈呢？妈妈不见了，一直要朝大树鞠100个躬，保证明天就会长出鱼来的。
新书《小河马的睡前新童话》《想妈妈的小鸟》由全国优秀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出版。
本书在全国各大书店均有销售，随书附赠李佳阿姨播讲的故事光盘，供亲子分享。
欢迎你接着来听睡前故事《七个小矮人后传》。昨天呀，你听到小矮人们又被巫婆给戏耍了，他们吃了巫婆带去的麦片粥，结果呢，他们长出了很长很长的胡子。他们都觉得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，不能让胡子没完没了地长下去。他们想到什么办法了呢？大家赶紧找来所有能够找得着的剪刀，纷纷动手剪自个儿的胡子。可是这没有多少用处，胡子长得飞快，一眨眼又变长了。保尔生气地吼道，哼，一定要叫这个老巫婆自作自受，咱们也是会施巫术的。
就是嘛，咱们不能老受欺负，这次得让她吃点苦头，最好是把她从我们这个林子里赶出去。
哦，静一静，静一静，伙计们，你们都清楚。
波旁发话了，可是嘴巴却让浓密的胡子遮盖得一点儿也看不见了。
玩巫术，咱们可不是那巫婆的对手啊，咱们只能靠计谋战胜她。
小矮人们垂头丧气了，他们曾经跟巫婆交涉过一次，问她肯不肯搬搬家，住到另外一座树林子里去。巫婆当时只是笑了笑，然后说，
好啊，等着吧，等到你们这些侏儒中的某一个哪天变成个巨人，到那时我就自动腾出地方。
多么放肆无礼啊，这就是说他永远不会搬走。
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
霍布斯让他的胡须缠着差一点没摔倒，其他小矮人一边笑他，一边继续剪自己的胡子。一整天他们全忙着这件事情，不停地剪啊剪啊。后来胡子终于停止了生长，保尔长舒了一口气，
到底还是有个完啊，这么一直剪简直要了我的老命，真正是件苦差事啊。
保尔和其他的小矮人放下剪子，跌跌撞撞地回到卧室，筋疲力尽地倒在了床上。这一天早晨，尼斯对另外六个小矮人宣布，他要去瑞典旅行。波旁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餐刀都掉了，他嘟囔道，
哎，还真有你的，这儿每天总要出点新鲜事儿。哎，尼斯，你到底为什么突然要去瑞典呢？
不，波旁，你可千万不要说是突然，我已经考虑很久了，你们知道的，我的祖先是瑞典人呐，单单我的名字就足以证明，尼斯。好了，现在我终于要去看看我的亲戚喽。
格雷格尔也觉得很奇怪。
不过尼斯，你肯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吧？
这嘛，我倒压根儿不想否认，甚至我想说，这还跟燕麦片粥有关系。
哎，慢着慢着，还跟什么有关系？劳驾你再说一遍。
哦，是这样的，瑞典人嘛，每天都给家里的小矮人两小碗燕麦片粥，这样他们就会答应主人家不捣蛋作祟，而且还会帮着干一些个家务。除此以外，那儿的小矮人也过得挺潇洒的。
是倒是，可是你也不能说去瑞典就去瑞典嘛。
可是那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啊，波旁？
这是因为咱们中间还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过。再说了，咱们可是七个小矮人呐，没了你，咱们算什么？六个小矮人吗？ 这可是任何一本童话书里都没有的。这样一来，谁也不会收留咱们的。
对对对对对，而且最最重要的是，你怎么去得了瑞典呢？你压根儿不知道该走哪个方向吗？
霍布斯抢过了话头，尼斯却不以为然。
哎，这个嘛，就不用为我担心了。路标立在那儿，究竟是干什么的？好了，我的朋友们，就这样吧。现在我马上收拾行李，然后立刻动身。
看样子，尼斯挺认真。他收拾起自己的全部家产，拎起一条油杖，兴冲冲地对大家伙道了一声保重，就踏上朝向北方的旅途了。波旁急得乱抓头发，
咱们必须想法子拦住他，咱们七人是一个整体，他这一走，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，多半回不来了。
弗朗茨在一旁说，
我倒是有一个主意，既然尼斯相信路标会告诉他去瑞典的路，那就让他有路标好了。
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呢？
其他的小矮人都不明白弗朗茨说的是什么。弗朗茨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计划透露给大家。
很简单，离这儿不远有一幢没有人住的农舍，然后我们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。好了，咱们就抓紧干吧。
弗朗茨还认识一条捷径，因此他们很快就到达了空着的农舍，没有让尼斯碰着。按照刚才的约定，他们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情。在离农舍不远的岔路口，他们竖起一块路标，接着便一个一个的乔装打扮。波旁装成了农民，霍布斯装成了农妇，格雷格尔装成长工，保尔和海因里希呢，则变身为母牛，走进了牛圈里。波旁对弗朗茨说，
好了，现在都看你的了，毕竟是你想这么干。最好呢，你立刻下到地窖去。哎，不过得当心，别把房子给烧着了。
通常情况下，要变成一个人或一头动物什么的，对小矮人来说不成问题。可是弗朗茨决定要干的事情，却不那么简单。这个时候啊，尼斯正吹着口哨一路溜达过来，他走到了岔路口，天已经黑了，他看见那儿果真立有一个指路标，上面写着瑞典。他心想，真是一路顺风啊。于是他按照路标指示的方向走上了一条小路，小路一直通到了一幢农舍。他敲敲门，一个农民打开了门。
星星眨眼了，月亮打盹了，宝宝该睡觉了。我有点困了，我要睡觉了。
乖宝贝儿，快睡觉吧，姐姐也要去睡觉了。冰洋姐姐希望你们很快地进入甜美的梦乡。每天睡觉前，记得要和姐姐一起刷牙，还要和爸爸妈妈说一声晚安。小朋友们，祝你晚安，明天见。